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多么的巴望，我们这个人可以被十字架破碎，我们这个人可以被神的灵充满，我们这个人可以被神的话改变到一个地步，耶和华神会乐意的使用我们，这会是我们这一个人极大的祝福。我多么盼望神在我们教会中能够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爱慕主，爱慕主的话，甘心乐意的舍弃自己，没有面子，没有骄傲，没有虚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做一个无用的仆人，让神来使用。到了第九节开始，就讲到审判的内容。我们注意一个地方，神叫阿摩斯到雅斯图的宫殿中，还记不记得那是哪里的宫殿呢？腓力士人，感谢主，我们还有弟兄姊妹记得。腓力士人，请问跟以色列人是好朋友还是历史上的仇敌？历史上的仇敌。要他到历史上的仇敌的宫殿中去宣告传扬，那埃及当然清楚了。请问各位，埃及是以色列的好朋友还是敌人？也是敌人。神要先知说要把两边的敌人都找来，找来叫他们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的山上，要让他们看一看。看什么呢？看见撒玛利亚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情。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的选民，以色列的百姓是应该让世上的列国看一看，属神的百姓他们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丽，何等的与世界不同。可是如今，人如果去撒玛利亚的山上，所看见的是与这一个丑恶的世界非常相同的。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两节圣经，如果我们简单的把它浓缩起来讲，以色列的百姓爱慕钱财，不讲公义，以色列的百姓用暴力解决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些的特点都是外邦人的特点。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假如今天不信主的人来到教会看一看，教会像不像社会？如果教会像社会，教会就完全失去了他的见证，正如同 以色列人完全失去了他的见证。教会不能像社会，正如同神的选民不能像外邦人。而这个时候，神借着先知要他把两个仇敌的外邦人，要他们来看一看他们现实的光景，这说出了神里面有何等的伤痛，这也说出了神的百姓堕落到什么样的光景。这是为什么神耶和华神必须要审判他的百姓。十一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为什么耶和华要宣告这么可怕的审判？就是因为神的百姓，他们的光景，他们贪爱钱财，他们不知道行正直的事，也可以翻作他们不知道行对的事，他们连什么是对的都不知道，他们用强暴抢夺财物，他们中间有的是扰乱与欺压的事。耶和华宣告这个审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围攻这地，有的英文版本翻作 overrun the land， 是把这地好像应该怎么讲铲平啊，是要把这地彻底的毁坏啊，使你的势力衰微。这个势力啊 stronghold 是你的堡垒，是你的山寨。 And plunder your fortress， fortress 就是山寨。这两样东西都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中在军事方面用来保护他们，让他们可以早早的看到远处的仇敌，当仇敌来攻城的时候，这是城旁城墙上被建筑高高起来的那些所谓的城堡，那些可以用来用石头用弓箭去打敌人的地方。耶和华说，你的依靠，你的山寨，你的 stronghold， 你那个可以依靠的东西，通通都要被拆毁， pull down， 不是摔毁，是拆毁。你的以为可以依靠的东西全部都会没有。我认识一些基督徒，常常以为我有依靠。我的依靠是什么呢？我的依靠是我的 401k。我的依靠是什么呢？我的依靠是我存了很多的钱。我的依靠是什么呢？是我有好几栋房子。我的依靠是什么呢？我的依靠是我有本事，我有学位。我的依靠是什么？最近碰到一个人，他说他的依靠就是他的一儿一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依靠是什么？耶和华神说，你所有的依靠都可能一夜之间化为无有。 这叫审判，这叫审判。只有一个依靠是永远可靠的，那是什么？我们的神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别的代替耶和华，这人的愁苦必然怎么样？加增。我们的心要单单仰望耶和华。十二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一节圣经用来描写当以色列被其他的国家围攻、消灭、掳掠到外地去的时候，他们好像还来不及应变，还躺在床上就被人家抓走了。整个以色列民族被杀的杀，被掳的掳，剩下的真的没有几个人。就好像一个牧人如果要从狮子的口中你要抢一只羊回来，就算你抢回来，你抢回来多少呢？一点点，是吧？这叫做渔民，剩余的余，民是人民的民。渔民这个词英文叫做 remnant， 这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不是耶和华怜悯，不会有 remnant， 就没有渔民。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一再的告诉我们Majority fail， 绝大部分神的百姓都会失败，但是 minority become remnant， 有少数的人成为渔民。而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借着这一些的渔民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直到如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在服侍主的路上，你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开启，就是今天很多外面的热闹，人数的多，规模的大，恐怕都是很可怕的东西。徐华弟兄当年在我们中间，他曾经多次告诉我们，他说一个教会最可怕的事就是人多。他说人越少，闲杂人就越少。不是说我们不要传福音，不是说我们不要关心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是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呢，还是我们不过是所谓的随大流？很多外面看起来热闹的东西，很可能在勇士中都没有什么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十三章里面讲到那一个芥菜种的比喻，很小，哇，长到大就很可怕。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真实。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有的工作是金银宝石，有的工作呢，草木禾秸，哪一个大？ 哪一个大？草木禾秸大，金银宝石小。哎，要搞一堆草木禾秸块，还是要搞一点金银宝石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观念是何等的需要圣灵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没有启示，坦白告诉你，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都是喜欢热闹的。十三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主耶和华万军之神，主是自己有、永远有的耶和华。主耶和华万军之神 The God of our host， 什么意思？这一个神，那个君呢，就是他可以用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是这一位神，他什么都可以用的，他可以用风，他可以用海，他可以用虫子，他可以用驴，他可以用天使，他可以用地震，一切都在他手上，万有听他指挥。这样伟大的一位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不知道你读在这里你会不会奇怪啊？神都已经说了，以色列百姓要死得很惨，他们没救了，他们实在太不像样了，那警戒他们干什么啊？啊，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如果读全本的圣经啊，你就会发现一件好奇妙的事。我们的神啊，他虽然是如此的严厉，他虽然是绝不把有罪的当无罪，然而我们的神他实实在在是不愿意一个属他的孩子受不必要的痛苦。我每次想到我们的主怎么对待那个卖他的犹大，我如果是主，我早就知道犹大要卖我，要害我，你觉得我会怎么对他？我可以修理他，对不对？我可以冷嘲热讽，对不对？如果我很有修养，我可不可以不理他？至少不理你这种人，看不起这种人。但是请问各位，耶稣怎么对卖他的犹大？怎么对卖他的犹大？是谁管钱？耶稣让谁管钱？哎，你是耶稣，你要不要让犹大管钱？你让犹大管钱，真的说出耶稣让他知道说，我信任你，我尊重你，我给你机会，对不对？最后的晚餐是谁拿饼给犹大吃？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风俗，这个是对着尊贵客人的礼貌，为什么单单对他，其他十一个门徒口水都流出来了，里面不知道嫉妒成什么样子。我告诉你，彼得那个坐在旁边一定是受不了，主啊，这边这边不是他，你摆错地方了。到客西马尼园， 这个犹大已经坏到不行了，已经带着兵丁来抓耶稣了。请问你，耶稣怎么对他？耶稣应该说，你这个混蛋。耶稣怎么称呼他？朋友。看见没有？耶稣怎么跟他打招呼？亲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一直不断的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难怪有一个属灵的长辈他说，地狱里面或者是将来基督徒的审判里面，不管基督徒受多少苦，地狱里面的不信主的人无论他们受多少苦，没有一个人会跟上帝讲说，你没有告诉我，神都不知道给人千百次机会，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但是人呢，不信主的人应着景象，我们信主的人呢，多少的时候也应着景象，是吧？主不断的警告，就是希望整个雅各家会悔改。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以色列者的罪恶包括了在伯特利祭坛的罪，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讲，简单的说，用耶和华的名拜偶像，那是伯特利的祭坛。今天的教会，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你信谁？耶稣吧，是吧？信的是耶稣，向谁祷告？耶稣嘛，哈，父神嘛，是不是？但是请问你，你是敬拜他呢，还是利用他？这叫伯特利的祭坛。伯特利的祭坛就是我们是说了要来敬拜耶和华的，但是我们的目的呢，是要耶和华听话的，是要耶和华给我帮助，我祝福我。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要得到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敬拜的中心不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是神的自己。弹脚必被砍下，堕落于地。这个弹脚很有意思的，弹脚是当时拜偶像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迷信，就是所有的坛上面有十个角，它做一个特别，那个角啊，不是 corner 的意思，是 horn， 是像一个羊角的，就是一个特别的形状的东西。他们相信，如果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到哪里去呢？到祭坛旁边抓着祭坛的脚，抓着这个脚呢，你就有平安。你就读旧约圣经，你发觉这种事情啊，不是只有那些拜偶像的人才迷信。请问神的百姓有没有这种迷信呢？有的哈，你去读圣经你就知道。耶和华神要怎么对付这个事呢？你喜欢抱那个脚是吧？我把那个脚全都给你砍掉，看你还要抱什么。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于无有。以色列的百姓那个时候日子过得真好，很多有钱人呢，都不是只有一个房子的， 冬天有冬天的房子，夏天有夏天的房子，很多房子。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我发现现在的中国很多人都有很多房子。如果不是神保守我的心，我不瞒你们讲，我都会觉得羡慕嫉妒恨。连那些没念过什么书的朋友房子都那么多，我念这么多书比不上。以色列的百姓不只是房子多，注意到他们的房子是多么的豪华啊！用什么盖啊？那当然不是整个房子用象牙盖了，那表示里面有很多象牙做装饰，对不对啊？奢侈浮华。中国现在一片这个打压奢侈浮华，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在乎别人打压不打压，但是基督徒应该问自己，你的心追求的是什么？世界上的人是非常注重奢侈浮华，但是基督徒呢？我们懂不懂得什么叫做忠心的管家，过简朴的生活呢？神对着一个人错误的使用他的钱财，他的权力，一定会带下审判，因为所求于管家的是忠心。神对着以色列百姓有如此严厉的警告，今天我们这群人有没有耳朵也能够听见神借着阿摩斯给我们心中所发出的警告呢？如果我们听见了，听完了就算了，那等于没听见。如果我们听见了，我们真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开始走一条不同的路，我们让自己真的把神当神，我们活在地上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以追求享乐为满足，专心的爱慕他，好好的侍奉他，我们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还有生命，还有气息，还有机会听见你的话。但愿圣灵可以用着这些话来祝福你自己的百姓，让真心爱你属于你的百姓们听见你的话，我们里面的人就活过来，我们可以快跑地跟随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 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